呢一份由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在科技巨头谷歌和面书的推动下，互联网在第三世界得到了快速普及。报告说，面书23亿月活跃用户中的 70% 以上来自非洲和亚洲，而印度也都刚刚超过美国，成为拥有面书用户最多的国家，月活跃用户达到 2.5 亿。另一方面，谷歌在搜索引擎市场的占有率高达 92%， 其移动操作系统安卓被安装在20亿部移动设备上。在这个背景下，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如何建立新的监管机制，从而更好的管理互联网。这个给了中国向第三世界推广其互联网监管模式的机会。报告的作者之一，全球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员迈克尔·皮萨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国家开始效仿中国的模式。他说，大家看到一小部分但数量却不断增多的国家正追随中国，转向更具压迫性的互联网管控体制。而与此同时，中国官员对于分享他们管理互联网的经验和做法是非常开放的态度。皮萨表示，如果中国管控互联网的模式被输出更多国家，这个会对全球信息自由构成威胁。他说，问题在于一些政府，比如一些西非国家政府，还比如越南刚刚在1月1号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机制是中国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新闻审查和信息监控的威权统治模式的一部分。自由之家去年的一份报告就谈到了中国在给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相关技术培训，教他们如何使用高科技对国内进行监督和监控，并且在必要时候阻断意见。皮萨建议，各国应该以推动开放互联网为指导原则，构建互联网监管机制去应对中国管控互联网的模式。他说，他提出的建议是关于如何加强开放互联网方面，大家可以在很多方面进行改善，使互联网更为开放，同时将用户的风险降低，但专制政权仍然会继续推动更为高压的互联网管控。但皮萨说，他认为仍然会有很多国家支持折中的方案，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如果目前的互联网监管机制不成功的话，这些国家或者会认为中国的模式更具吸引力。报告说，开放的互联网属于全球公共产品，能够给用户带来社会和经济利益，因此维护互联网的开放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